人际关系中平凡的超人。
听众朋友，哎，主内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超过朋友的关系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一家人呢，是哪个家？天家。在地上能不能也是家人？当然也是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成为一家人啊。在这个平凡的超人节目时间里面呢，最近一直跟你讲到两个人物啊，这两个人呢，他们的身份地位完全不同啊。一个呢，打小呢就是在这个旷野里面长大的，替爸爸牧羊的；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继承他父亲这个王位的。哇，这真是两个人的这个差距好大，可是他们却是成为结结实实、踏踏实实的两个好朋友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没有好朋友啊？生死之交。哎，弟兄姊妹，咱们的生死之交呢，其实呢就是永恒的这个友谊，在主里面的这个交往呢，没完没了的。我们有永生嘛，帅吧，真帅。虽然雅芳跟你啊，弟兄姊妹并没有见过面，也没面对面的聊过天，但是不担心，不害怕，也不忧愁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认得耶。这个就是超级神秘也非常吸引人的一个挑战呢，真的会认得，还叫得出名字来呢。好，我要考考你了，弟兄姊妹。这些日子，雅芳跟你这个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两个人物来讲到真正的友谊，他们叫什么名字呢？你记不记得呢？啊，一个叫大卫，一个呢，就是当初扫罗王的儿子啊，记不记得啊？哎呦，叫约拿丹嘛。我要今天跟你分享的就是，真实的友谊是始终如一，就算到了人生的最后一天、最后一分钟，它都不会改变。而且真正的友谊呢，愿意牺牲自己，愿意为对方完全的付出。你知道完全的付出是指什么吗？不是钞票，不是时间，也跟时间有点关系，就是生命。话说真正的友谊包括牺牲，也就是心里头预备好了，在需要的关头上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。约拿丹在对大卫表达真正的友谊的时候，就把他最宝贵的给了大卫。弟兄姊妹，请你看撒母耳记上18章第4节。好，请你翻到撒母耳记上18章第4节。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，又将战衣、刀、弓、腰带都给了他。约拿丹不但把他非常重要的这个贴身的东西给了大卫，并且还跟大卫呢有个诺言，就算是他自己失去了性命，只要大卫能够安全，他什么都愿意。这是有经文记载的，这是撒母耳记上20章13节。约拿丹说，他是对大卫说，我父亲若有意害你，我不告诉你，使你平平安安的走，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。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真正的友谊呢，真的没有一丁点的嫉妒，没有，完全会为对方着想，也愿意供应对方一切所需要的。我说到这话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什么样的感情是这样啊？对，父母对儿女，友谊也是这么可爱、这么漂亮、这么美丽的。那约拿丹说，愿耶和华与你同在，如同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这话是不是非常有爱啊，有感情啊？其实呢，也是指着约拿丹盼望大卫
将来可以成为君王，因为约拿单的爸爸就是君王啊，所以他的祝福是从心灵里面也有着神的带领的。哇，说到这儿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友谊超特别、超深厚，把心灵都交上了，对不对？而且约拿单跟大卫的友情呢，里面非常沉、非常重、非常宝贵的就是，约拿单很高兴、非常盼望的看到大卫成为君王，并且盼望大卫可以成功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哈，《撒母耳记上》23:17，约拿单对大卫说：“不要惧怕，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，你必做以色列的王，我也做你的宰相。这事我父扫罗知道了。”约拿单对大卫的友情，让他不在乎自己的性命和他要继承的王位，并且呢，他心甘情愿地成为他好朋友大卫的手下。这就正像主耶稣所说的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说到现在，你认识了约拿单这个人，有没有发现他真是一位一直遵行主耶稣命令的人？大卫有了约拿单这样的朋友，非常的幸福。人生真正的幸福，不一定吃好、睡好、拥有什么，是有一个知己，肯牺牲的知己。可是那约拿单他也很幸福哎，为什么呢？哇，听众朋友、弟兄姊妹啊，你知不知道，人生能够找到一个让自己愿意完全摆上性命的朋友，你有吗？你想吗？而且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分担重担，担当一些很可能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事儿，但是心甘情愿为对方付出劳力祝福的，自个儿觉得很幸福的，为什么？曾经有一个这样的朋友，曾经可以让自己付出摆上的，这个就是值得我们羡慕跟值得我们学习跟效法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成为主内一家人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朋友，他超过约拿单，他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友情、亲情、热情，那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他用自己的性命来担当了我们的灭亡，灭亡是永远的，是在硫磺的火湖里面永永远远痛苦灭亡。就是我们祝福人家的时候，祝你永远幸福，天天都是快乐的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个日子好过、是不是？吃好喝好的，睡得也平安，那真是幸福啊。反过来你想想，永远在灭亡中，不要去形容的怎么样的灭亡，已经非常的恐怖，超级的痛苦啊。有件事儿可以举个例子哈，凡是这个结了婚之后想要做妈妈的女性呢，一旦怀孕的时候呢，哇，虽然怀孕的时候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，有的人怀孕真的非常痛苦哈，体质的关系，有的人怀孕呢吃喝拉撒睡都非常的正常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啊。可是娃娃会长大呀，那妈妈的身体会越来越沉重啦，行动也没这个没怀孕的时候那么方便了。可是你每一次跟这个怀着娃娃的这个女性谈话的时候，尤其是说你的小宝宝怎么样啊啊怎么样，哇，她那个脸蛋又完全不一样了，那个笑容，那个甜蜜，尤其是差不多超过6个月之后呢，这个胎儿的那个动作比较大的时候啊，有的时候就是妈妈一高兴呢，这个胎儿也会滴了不隆的在里面蹦啊跳啊的，我这么形容而已啊，会动，那妈妈会觉得哎呦这样子，可是她是喜滋滋的乐呵呵的，这个就是超级幸福的一个说不明白讲不清楚的奥秘，也就是所谓 爱的矛盾。那，就像主耶稣，当他愿意担当、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的时候，他知道，他明白，他也了解，这个担当是非常非常的痛苦。可是，主耶稣的内心有一股超级强大的力量在支持他，做他的后盾，使他心甘情愿要承担，就是爱世人、爱天父所创造的人的那种爱。这种幸福感非常的神秘，不是能够用言语能够形容的，或者是呢能够用一首歌可以唱出来的。里面蕴藏着什么矛盾的幸福秘密？哎，送给你这个词儿，矛盾的幸福秘密。父母对儿女也有这个感情的啊，谈恋爱的人哎也是矛盾的幸福的秘密。如果人可以怎么白头到老的话，那也是一个幸福的秘密耶。可是其中就有矛盾，在矛盾当中却能够走出一条路来。那在这个外国哈，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。故事的这个主题呢，是讲到祈祷的双手。这幅画呢，在全世界都非常的有名。这是有个出处的，就是在匈牙利金属工匠之家汉斯和阿尔布雷希特这个兄弟俩，这个在这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事儿。这兄弟俩从小有一个梦想，希望能够成为伟大的画家，所以他们两兄弟从小就学画。在十五世纪末期的时候，他们的家呢却遇到了财务的危机，不但没有办法支付两个人学画的这个费用，家里头更希望两兄弟呢都不要画画啦，到工厂里面去工作赚钱嘛。可是汉斯反对，他认为呢阿尔布雷希特呢有着比自己更大的艺术天分，不应该放弃。所以为了让这个阿尔布雷希特继续学习美术，他自个儿决定啊一个人啊，他担当去父亲的那个工坊里面去做生意的工作，而这个阿尔布雷希特靠着这个兄弟的帮助继续学习美术。他呢在很多大师的这个手下呢学习，然后呢真的展现了他在这个美术方面的这个天才。经过他不断的努力啊，他被称之为在文艺复兴时代德国的顶尖美术家。他的作品一画出来啊，哇，真的是所有的人都抢着买。那有一些名画哈是世界知名的。那其中有一幅呢叫做祈祷的双手，虽然说在作品当中并不是最有名的，但是它却是一个最让人感动的作品。画里面是一双手，可是满手是青筋，长了老茧子，可是是祷告的手。这个作品展现了倚靠神的基督徒所具备的谦卑的态度。这幅名画的模特是谁呢？就是帮助他成为画家梦想的汉斯。而这幅画就展现了杜勒对兄弟的深深的爱、感恩和友谊。我们跟人之间跟谁有这样的纯真的爱呢？